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0月1日星期四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军队在乌东与俄罗斯军队苦战。乌克兰军方表示说，俄罗斯军队正试图在乌克兰东部推进战线，并向南部的赫尔松加强了坦克、迫击炮和大炮的增援。法国总统马克龙时隔4年再次造访美国，尽管受到了盛大的接待，马克龙仍然在昨天星期三访问的第一天就向美国议员直接表达对拜登政府支持本国工业补贴激进措施遗憾，警告措施对法国企业伤害，促请大西洋两岸进行更好的经济协调。法国著名的长棍面包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的文化遗产地位。法国长棍面包外皮硬，中间软，据说是法国人典型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据分析说，北京方面公布的江泽民治丧委员会已与故的领导人邓小平相同，其身后事办得很高调。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军方表示说，俄罗斯军队正试图在乌克兰东部推进战线，并向南部的赫尔松加强了坦克、迫击炮和大炮增援。乌克兰驻马德里大使和西班牙一家制造捐赠给乌克兰的火箭发射器的军火公司收到了2枚信件炸弹以后，乌克兰下令所有基辅驻外大使馆都要加强安全。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目前最激烈的战斗在东部展开。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星期三晚上的一份战情报告中说，在战斗最激烈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俄罗斯军队试图进一步推进，并炮击了几个城镇。在南部前线，据乌克兰基辅说，俄罗斯军队巩固防御阵地，并训练坦克、迫击炮和大炮。俄军向乌克兰阵地和南部地区首府赫尔松开火。赫尔松于11月初被俄罗斯军队放弃，现在由乌克兰军队控制。据乌克兰军方说，乌克兰东北部和中部也报告了有两军战斗的情况。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据分析说，北京方面公布的江泽民治丧委员会已经与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相同，其身后事办得很高调。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告说，中共建政73年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只有3次，前两次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和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第三次就是昨天江泽民逝世。据中央社说，昨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长达1个多小时，其中有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新闻到40分钟以后才播，这是10年以来的第一次。习近平会见到访的老挝国家主席时一身素服，满面严肃，无一丝笑容，会谈开始也先谈江泽民逝世，并且没有按惯例为老挝主席举行欢迎宴会。对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逝世，日本褒贬不一，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1月30日逝世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朝野议员相继哀悼。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内部一些人则对江泽民的反日立场作出负面评价。针对江泽民逝世，岸田首相11月30日傍晚表示深感难以忍受的悲痛。他说，江泽民阁下是第一位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 在日中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他安息，并向死者家属、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哀悼，致力于建立良好的日中关系和日中议会交流的前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对记者说，非常令人悲痛，他是一位留下伟大功绩的领导人。而时事通信社12月1日报道说，提倡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本采取明显的强硬立场，他指责日本历代首相的历史认识问题，江泽民的历史观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对日态度，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为2005年和2012年在中国全国发生的大规模反日游行埋下了伏笔，可以说使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受挫，江泽民负有很大的责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总统马克龙时隔四年再次造访美国，尽管受到美国方面盛大的接待，马克龙仍然在昨天访问的第一天就向美国议员直接表达对拜登政府支持美国工业补贴激进措施遗憾，警告措施对法国企业有伤害，促请大西洋两岸进行更好的经济协调。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周三在与美国议员的午餐会上说，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胀法案措施的实施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相当不利，他对此感到遗憾。这个名为 IRA 降低通胀法案的措施，内容包括投资4300亿美元应对通胀并补贴支持环保产业及美国本土企业。白宫认为法案是重整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可再生技术的开创性努力，但引发欧盟国家的不满。马克龙说，我们不想成为销售美国产品的市场，因为我们有和你们完全一样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有需要工作的中产阶级和就业人员。他说，降低通胀法案的后果可能是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但我们的问题反而增加了。很抱歉我说的这么直接。马克龙对于拜登所表现出的优先美国制造的经济爱国主义表达担忧，促请美国与欧洲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回应重申了美国立场，即降低通胀法案为欧洲企业和欧洲的能源安全创造了重大机遇，而并非是一个零和游戏。马克龙是拜登总统就任后首次接待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凸显了法美友谊。周三，马克龙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同时也向曾经主持设计了华盛顿城市规划的法国建筑师查尔斯·朗访的墓献花。当天稍早，他还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陪同下造访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署总部。晚间，马克龙夫妇与拜登夫妇共进晚餐。周四，马克龙的大部分活动将主要是与拜登的会晤，并将在晚间出席特别为他此次访问而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大型国宴，届时将有美法政商艺术等各界300多人参加。
法国十个人中间有七人，占 71% 表示赞成取消对犯罪者家庭的社会援助，而 62% 的受访者支持将这些家庭驱逐出政府社会住宅的住房，如果他们有分配到这种住房的话。这是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民调机构新闻台所做的调研结果。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根据 CSA 民调机构对受访者的提问，是否应该从违法者的家庭中取消社会补助，或者应该将他们从社会住宅 HLM 中驱逐呢？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辩论中，甚至现在尤其是在去年八月，三名年龄分别为14岁和15岁的青少年在戛纳对一名89岁妇女进行暴力袭击后，而这个暴力案件今天开始审判。在写给热拉尔· 达马宁部长的信中，属于右翼共和党的市长大卫斯纳德，因此要求内政部长尽一切可能的确保，对于那些犯罪嫌疑人立即暂停支付他们所享有的社会补助金，并表示他也要求将这些嫌犯驱逐出这些分配到的社会住房。如果说一些法国市政府已经通过法令激活的这一杠杆措施，那么法国民众现在似乎也同意当局采取这一措施，因为根据本周三公布的这项民调，有 71%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取消对罪犯者家庭的补助金，而 62% 的人赞成在必要时将这些家庭从他们的社会住房配宅中驱逐出去。而 CSA 民调为新闻台所做在2021年9月已经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向法国民众提问过了是否将罪犯家庭驱逐社会住房的问题，因此民众的这个看法保持不变，当时就已经有 6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这个看法。
法国著名的长棍面包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的文化遗产地位。法国长棍面包外皮硬，中间软，据称是法国人典型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法国长棍面包面临使用欧元以后，以及通货膨胀影响，身高没有变，身价却不停的涨。据法新社说，法国长棍面包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来说，是250克的魔法和完美，为法国永恒的象征之一，于30日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地位颁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制作长棍面包传统以及围绕这种面包的生活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根据法国面包店全国联盟的数据，法国每年烘出超过60亿条长棍面包。法国长棍面包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位时，正值这一项行业面临挑战。自1970年以来，法国每年减少了约400家手工面包店，从5万5000家每790人一家减少到今天的3万5000家每2000人才有一家面包店。法新社说，法国长棍面包日产数量下降的原因是工业化面包店和城外超市在农村地区普及，而城市居民越来越趋向选择天然酵母面包等。美国中期选举以后，美国众议院多数力量一阵，民主党让位给共和党，民主党失去众议院院长一职，民主党众议院党团主席也换人，前领袖佩洛西放弃竞争。美国联邦众议院民主党党团昨天举行闭门投票，一致选举纽约州众议员杰弗里斯担任佩洛西的继任者。法新社说，这意味着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第一位非裔党团领袖。据人权团体报告说，伊朗一名男子在庆祝世界杯足球赛伊朗国家代表队输给美国队以后，惨遭安全部队击毙。伊朗队参加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心情五味杂陈，伊朗国家队一球员昨天贴文说被杀害的人是自己的儿时队友，并谴责说伊朗年轻人不应该遭受到这种待遇。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彦婷报道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触犯港区国安法的勾结境外势力等罪控一案，原定今天开审，但是香港政府因欲阻挠，英国御用大律师敖云天为黎智英做辩护律师，而建议中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申请押后，而黎智英一方只能无可奈何的不反对，指敖云天至今没有能够获得入境批出此案的工作签证，根本无法出庭抗辩。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A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中国多地掀起反封控愤怒抗议并升级为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官媒谈论防疫工作强硬语气有所趋缓，卫生当局也出现了可能松动清零防疫措施的迹象，但分析指防疫风向已在转变，但要放弃清零中国仍面临挑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周四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话时说，随着奥米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中国疫情防控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周二，北京已经宣布将加快目前来说远远不够的老年人的疫苗接种。法新社报道注意到，作为中国应对新冠防疫战略的核心人物，孙春兰在他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及动态清零政策，这给予人们希望，疫情三年来中国严格执行的这一防疫政策或许很快会得到放松。彭博社解读孙春兰的讲话，似乎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了病毒不再那么严重，表明中国终于开始考虑放弃清零。与此同时，官方媒体谈论防疫工作强硬的语调也有所趋缓。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周四刊载专家研究成果，称科研团队的实验验证了奥米克戎病毒的致病力已大幅降低，似乎是在做舆论的准备。人民日报在其题为《风控管理要快风快解，应解尽解》的文中，罗列了优化防控20条措施的问与答，重点强调奥米克戎病毒变异株致病力减弱以及老年人尽快接种疫苗的重要性。中央社报道指，人民日报在11月份曾16度发出疫情防控相关的文章，其中前15篇主轴围绕着动态清零不动摇，第16篇11月30日所刊出的文章则转为感性诉求，说14亿多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风雨，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上周末，中国上海、北京等众多城市和大专院校纷纷爆发反封控、要求更多自由的示威抗议，一些抗议升级为表达政治诉求的白纸运动。这一次六四以来波及最为广泛的抗议浪潮令官方措手不及，但似乎在防疫政策上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尽管目前尚未做出全国统一性的疫情管控松绑，但在中央连续推出的优化防疫并追究地方随意封控责任之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自主放松的迹象。在周二曾爆发示威人群与警察激烈冲突的广州市，尽管本土感染仍然创纪录之高，但当局实施了数周的封控已经被解除。据报道，广州市的11个区，包括曾发生示威冲突的中心地区海珠区，封控限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放松。据当地卫生官员表示，除了仍有几个高风险区之外，其他的地区都作为低风险区进行管理。此外，广州、北京等地对于一些密切接触者或者阳性感染者的特殊人群允许居家隔离，虽然目前已知的案例数并不多，同样被解读为地方逐步放宽相关的防疫措施。广州、重庆、郑州等三个疫情严重的城市则于11月底陆续宣布明定无疫情风险或者没有外出需求的地区及个人可不参加全员核酸检测，以减少群聚感染的风险。虽然种种迹象显示了北京防疫风向可能出现改变，但分析认为中国要放弃清零还面临挑战，其中主要有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以及医疗资源不足等两大问题。报道指，中国卫生官员在周二的新闻会上没有说明推动老人接种疫苗需要多长的时间。有卫生专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清零会持续到2023年的中期，甚至可能到2024年。 凯投宏观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斯说，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从清零政策转向与病毒共存，卫生保健能力非常薄弱。而在疫苗的使用上，据美联社报道，中国目前仍然主要使用国内开发商生产的疫苗，但国内检讨国产疫苗成效的声音不断。虽然一家中国公司在2020年就买下了德国 BioNTech 公司发明的疫苗分销权，但一直没有批准施打。彭博社报道，援引消息人士则指出，中国在重新开放的压力之下，即将推出第四款新冠疫苗。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繁多，中国民众抵抗清零政策的行动继续进行，中国前主席江泽民的辞世以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问北京等都是各报关注的议题。费加罗报罕见的在头版选要位置刊登文章，标题是清零政策使民众对习近平怒不可遏。内页的长篇报道记录了多位参与示威游行的北京居民的采访，一位曾经在法国生活过的中年女子至今仍然不敢相信，她居然首次自发地前往亮马河边加入了游行队伍，喊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位24岁的年轻人向记者表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自己站出来采取行动，而不是坐享其成享受他人的牺牲。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学者表示，中国人终于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一名年轻男子在上海前法租界中心地带的乌鲁木齐街的梧桐树下高喊习近平下台，一群人惊讶地看着他。文章介绍了乌鲁木齐火灾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如何成为中国内地民众示威抗议的导火线。如同今年九月被警察打死的伊朗女子哈米尼一样，这场大火引发了上个周末全国18个城市的接二连三的示威游行，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如果说这几千名参与者与14亿人口相对比只是杯水车薪，共产党政权几十年来第一次面临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该运动吸引了工人、资产阶级、学生的力量。北京的独立学者吴强表示，此次抗议活动比1989年由精英大学承载的抽象的民主愿望更加进一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李明江分析指出，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主要的抱怨是清零政策和地方当局施加的过度限制，以及他们多年来在暗淡的经济环境下所承受的经济困难。不过也有年轻人向记者表示，他们的愤怒在清零政策之前就早已经爆发，他们希望能够自由上网，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被限制与审查所浪费。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当他们看到伊朗足球队员拒绝唱国歌时，他们的愤怒就会爆发。不过费加罗报指出，愤怒的火山爆发三天之后，镇压已经开始，警方正在封锁所有的抗议地点，并在技术监督工具的帮助下追踪每个抗议者。许多人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持有宿命论，预计会有一场残酷的镇压。不过最反叛的人已经开始借前主席江泽民的死亡发泄，可惜不是你。江泽民的死亡自然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解放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失去了他的推销员。解放报称江泽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人。解放报在介绍了江泽民的生平以及他执政方式之后评论说，江泽民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领导形象，经常出国访问，他能歌善舞，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美国媒体长达60分钟的采访，回答有关独裁体制、天安门事件的敏感问题，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1997年他在美国受到隆重接待，与比尔·克林顿一起参加了长时间的新闻发布会。1999年的10月份，江泽民以朋友的身份受到希拉克夫妇的接待，中国领导人为自己是法国文化的忠实崇拜者而感到自豪。希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点。用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内森的话来说，江泽民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家，他的首要任务是守住权力。他本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候选人，但他却能够守住权力。2003年他开始退出政治生活，离开了主席职位和党的总秘书处，但他依然保留了强大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天对中国的访问，指出米歇尔此行是一次走钢丝式的访问。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的文章指出，欧盟目前正在反思其对中国的立场， 欧盟的理念是多一点强硬，少一点幼稚，试图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加持久的对话，促使中国接受多边主义的规则，并使其在卫生健康以及气候等关键问题上成为盟友。欧盟27国上个月的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承诺必须减少欧盟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对原材料的依赖。米歇尔此行的核心议题是要试图重新平衡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地缘政治议题也被列入议事日程，例如乌克兰战争、台湾议题，米歇尔同样不可能对中国国内前所未有的反抗运动视而不见。欧洲议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强调，米歇尔在访问北京时必须把这个问题摆上桌面。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法国总统访问华盛顿、法国国内的能源危机、法国的卫生行业从业者的示威抗议以及法国房地产价格下跌等都是各报关注的话题。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联合国日前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达到80亿，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对这一里程碑的分析中，联合国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观察结果。首先是全球人口一直以1950年以来的最低速度增长，2020年增长率已降至 1% 以下，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第二，人口增长源于公共卫生、营养、个人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导致人类寿命逐渐延长。科学家普遍估计，地球对人口的最大承载能力在90亿到100亿之间。如果按照目前人口增长趋势，预计到本世纪80年代达到104亿左右的顶峰，但整体增长率正在放缓。世界人口从70亿增长到80亿花了大约12年的时间，而下一个10亿人口增幅则预计需要大约14年左右。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强调，世界的人口结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各国面临的人口变化趋势截然不同。如今，全球2/3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环境中，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不到 2.1 个孩子。与此同时，人口增长越发集中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其中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据联合国称，预计在未来30年内，世界人口增量的一半将主要集中在八个国家，其中五个在非洲，他们是刚果金、埃及、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人口统计学家对这一动态将如何塑造地球的未来做出更细致的分析。要想知道80亿人口对地球有什么意义，就必须了解新增人口的分布和人口结构。当人口增长是一件好事时，人们称之为人口红利，它可以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刺激经济增长。但现实中，这种红利取决于许多因素，它们包括按年龄、教育和技能水平、生活条件以及可用资源的分布划分的人口结构。人口统计学家就非洲五国高生育率成因做出进一步分析时指出，推动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避孕工具使用率低、青少年生育率高和一夫多妻制盛行。再有就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教育投入少以及宗教原因等。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代避孕药具的使用率仅为 22%， 在刚果金短效避孕药的使用率为 8.1%， 坦桑尼亚为 27.1%， 埃及为 43%。 对于长效计划生育方法，除了埃及的使用率超过 20% 外，拉动该地区人口增长的其他四个国家的使用率都非常低。从逻辑上讲，避孕药具的低使用率将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爆炸。在非洲，避孕药具使用率高的国家，妇女受教育、接触新闻和大众传媒程度高，具备良好的经济状况和普遍生活在城市里。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青少年生育率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仍然偏高。青少年生育率是指每千名15至19岁女孩的生育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千名女孩生育98胎。五个国家的这一比率差异很大，埃及为52胎，埃塞俄比亚为62胎，尼日利亚为102胎，坦桑尼亚为114胎，刚果金为119胎。在非洲大陆之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青少年生育率为每千人21胎，东欧和中亚地区为26胎，美国15胎，法国5胎，全球平均值为42胎。青少年生育率对人口增长有巨大影响，这个年龄段的高生育率也对妇女及其子女的健康、经济和教育潜力产生负面影响。推动这五个非洲国家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一夫多妻制。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一夫多妻制妇女生育率高于其他地区的妇女。一夫多妻制在刚果金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却很常见。大约 36% 的尼日利亚已婚妇女，四分之一的坦桑尼亚农村已婚妇女和 11% 的埃塞俄比亚已婚妇女处于一夫多妻制婚姻中。最后，女性的教育状况对生育率有重大影响。例如在坦桑尼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妇女生育的孩子比受过教育的妇女多 3.3 个。上述国家的生育率与他们的发展规模脱节，是世界银行重点关注的问题。世界银行将刚果金列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五个国家之一，近 64% 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六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刚果金，在尼日利亚大约 4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上述五国的人口增长将对已不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形成压力。另外，这些国家的人口非常年轻，中位年龄从刚果金的17岁到坦桑尼亚的 17.7 岁和尼日利亚的 18.8 岁不等。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将面临高技能劳动人口短缺的现象。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今天由罗拉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
各位听众，濒危物种全球贸易会议于11月25日在巴拿马通过保护鲨鱼议案，旨在减少鱼翅贸易，以便增加保护不同种类鲨鱼的力度。在巴拿马举行的濒危物种全球贸易会议于10月25日星期五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议，就是批准新增加保护54类鲨鱼物种计划，这有助于减少为了满足亚洲一些食客的欲望而充满暴力和残酷的鱼翅贸易。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会议每隔两年或者三年举行一次，本次在巴拿马城举办的为期两周的会议有来自183个国家和欧盟代表参加，在最后一天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法案，就是现在按照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真鲨科和双棘鲨科这两个种类的鲨鱼将受到保护，有严格的贸易管控。这些鲨鱼物种现在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二。列入附录二的物种也许没有灭绝危险，但除非严格控制其贸易，否则有可能走向灭绝的可能性。如果进入附录一，则是需要全面禁止的贸易物种。本届全会主席巴拿马代表雪莉·宾德表示，第37号提案获得批准，这项提案是为了保护真科鲨，有关双棘鲨的提案没有辩论便获得了通过。在该提案获得通过之前，日本曾经试图把大青鲨从提案中除名，这会对日本捕鱼和社会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没有获得成功。欧盟代表和其他15个国家首先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提出了保护鲨鱼议案，经过激烈辩论后终于获得通过。 巴拿马代表宾德表示，这项历史性的决定意味着市场最多达到 90% 的鲨鱼将受到保护。消息指出，亚洲人对吃鲨鱼脊，也就是鱼翅的嗜好，刺激了全球鲨鱼贸易和捕鱼业。鲨鱼鱼翅的消费现在主要是集中在香港、台湾、日本，市场为 4.83 亿欧元。现在一公斤的鱼翅价格约为960欧元。因为鱼翅被赋予有治病和益于身体等功效，属于中国传统美食中的珍馐美味，曾经是皇家御用，随后被王权富贵效仿来炫耀财富和成功，现在经常是婚礼和豪华宴会上的招牌菜。非政府组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鲨鱼保护表示，本次通过的保护鲨鱼条约将进入人们的记忆中，我们在这一天扭转了鲨鱼会灭绝的趋势，来保护不同鲨鱼和鳐鱼。不过这个非政府组织警告，需要关注的下一步将如何落实这个有100多个濒危物种名单，并确保建立更有效的渔业管理和贸易措施。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负责人托尔对法新社说，世界上那些大食客对鱼刺的需求刺激了这个贸易，让每年有超过1亿只鲨鱼被捕杀，特别是鲨鱼和鳐鱼是受到威胁最严重的物种，甚至超过了大象和大型的猫科动物。而且很多鲨鱼物种需要超过10年时间才能达到成熟进行交配，生育力也很低，这些动物物种不断捕杀会造成它们的数量严重减少。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保护鲨鱼濒危物种全球会议达成历史性决定。感谢迪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中国空军飞越海峡中线似乎已经成为常态，台湾军机疲于奔命升空执行警告驱逐任务，如今似乎也见怪不怪，不再每次向台湾民众发布相关的消息报告。对于台海两岸紧张局势盯紧的国际社会，战略专家近来屡屡发出警讯。本次中华世界发文为大家介绍法国重点周刊近日刊登的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副主任布鲁诺·特尔特雷的问答方式的分析文章。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起战火，中国会输给台湾吗？这是特雷尔特首先提问的。他指出，鉴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抗，一旦台湾岛遭到袭击，评估存在的力量，所有的结果都是可能的。特尔特雷继续提问，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发生的战争结果让世人担忧，乌克兰之后就会轮到台湾吗？他的答案是，中国入侵叛乱岛的情景从今起成了许多评论员关注的话题。的确，北京政权的强硬和对于台湾岛附近日益频繁的军事入侵似乎使它变得不会那么不可能了。当然，大多数的专家认为这事情的发生不会明天立刻就出现的，中国政权可能会将其生存压在他的身上，他最好能等待对他有利的时机再发动战争。但俄罗斯2月24日的突然发动攻击，这也让我们要更加保持谨慎。因此，让我们想象一下可能发生的场景吧。中国首先从自己的领土上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并伴随着大规模网络攻击台湾之后，然后中国发动舰队入侵台湾，数百艘中国军用和民用的船只开向台湾。我们假设，尽管中国在穿越海峡期间损失惨重，但仍有数万名中国士兵在台湾主岛西侧的十几个海滩上登陆，而后其空降突击队则被投放到台湾的后方，这就是困难的开始了。 旨在控制对方领土的激战强行登陆行动，这绝不是轻松的任务。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在1944年放弃了入侵当时被日本占领的台湾，放弃登陆铜锣湾的行动。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的，一旦登陆后，你中共军队要去哪里呢？该岛的西海岸并不完全是如同诺曼底的，入侵部队在沼泽、地雷和防御严密的地形上进行非常困难的步骤。至于防御的优势，他说道，然而台湾人保护领土的意愿和能力正在增强。正如几周前在这些专栏中所解释的那样，乌克兰战争对于台湾人起到了奠基作用。准备保卫自己国家的台湾人比例目前增加了一倍，延长国民服役期的想法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乌克兰人的抵抗给台湾民众带来了信心。他继续说，台湾人知道对他们来说，冲突实际上是关乎生存的。从纸上谈兵，力量的平衡似乎是大象对蚊子的对立，但对于台湾来说，优势总是是防守端的。人数的优势永远不能保证一定在战争中会获胜，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无力摧毁台湾，摧毁其资源和经济，然后美国就会登场了。的确，台湾没有来自华盛顿的正式的安全保证，但我们很难想象美国会放弃保卫台湾。如果美国放弃台湾，这种放弃的代价是很可怕的。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将冒着看到北京开放进入西太平洋的风险，并在获得信心后，北京开始争夺世界霸权。果真如此，那么造成的心理影响非同小可。那些美国的盟友们会怎么想呢？首先是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其次是澳大利亚和欧洲，他们怎么能还继续信任美国呢？2021年第一次做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会支持政府展开保卫台湾的行动。美国将动员其驻扎在日本的可前沿部署的海军力量，而部署在关岛和夏威夷的海军力量将迅速地进入战区，舰艇、水面舰队、轰炸机和无人机将努力地集成中国船只，而海军将进行岛屿到岛屿的跳蚤跳跃，以摧毁北京在亚洲那些有争议的小岛上建造的基础设施。与美国不同的中国缺乏实战经验，中国最后一次交战是在1979年与越南的短暂交锋，而且那场战争对于解放军来说并不光彩。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积极主动，但他仍然是极权主义国家的部队，留给战地军官操控的机动空间相对的小，而且中国装备的战斗力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遇到困难，中国当然会报复。可以想象，它会激活先前注入某些美国指挥系统的病毒，甚至会摧毁某些对情报和通信至关重要的美国卫星。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来说，利害关系很快就会变得生死攸关。尽管在军事上有不首先使用这个明确原则，但北京有可能感到被压迫使用核武器来恐吓美国的舆论。例如，关岛是太平洋上的一个非法人领土，拥有一个重大的军事基地，它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所在。政治上来说，夏威夷是美国的50个州之一，它当然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了。在这样的假设中，美国空军和海军随后将大规模的攻击位于沿海地区的中国基地和部队，这无疑会造成重大的附带损害。而中国的人民愿意接受战争对他们有如此直接的影响吗？北京政权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因为要么就是失败，这是不可接受的，要么就是毁灭，这是无法忍受的。 北京唯一的出路就是撤军，同时声称已经终结了台湾想要独立的愿望。什么都可以选择，除了入侵台湾吗？作者说，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大卫与歌利亚的作战不能总是获胜的。与乌克兰不同的，台湾对于拥有一支能与主要对手作战八年的老练军队，距离还甚遥远。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不同，多年来，中国一直在为大规模入侵台湾的情景准备军队，此次也在努力吸取俄罗斯冒险攻击乌克兰的教训，无论是在装备方面，或者是在战略或指挥组织方面，都是如此。他可能更愿意尽一切努力，在不侵犯台湾领土的情况下征服台湾，特别是通过逐渐侵蚀其政治、领土和经济主权的战略。法国蒙田研究所最近的分析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描述，或许还可以使用签署承诺保证的合同为手段，例如与靠近大陆的台湾小岛来签署，和经济上的压迫，例如对台湾做封锁的手段。无论如何，当务之急是阻止北京走极端。我们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战争情况，将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多大的破坏。全球风险评比大数据分析独立研究机构 La Firme Hodium 最近估计，这将每年可能损失2.5亿美元。不用说，欧洲将遭受损失，海峡冲突的经济后果将比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经济后果严重得多。如果你对台湾不感兴趣，那么台湾就会对你感兴趣。欧洲人几乎肯定不会参加台湾岛的防御，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为台北而死，而且他们不会给台湾的军事实力带来多少的贡献。欧洲国家的部队不会有相当大的附加值，而且实际上会使美国的计划复杂化。欧洲人将首先被要求在欧洲看守好家，因为美国军队尤其是飞机的消耗将是巨大的，需要欧洲人的帮忙。美国只有他们的国家海军陆战队可以在监控管理入侵的影响方面发挥间接作用，例如通过帮助保障东南亚的航行自由而行动。相反的，欧洲现在却可以而且必须通过限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并让北京知道他实施的制裁结果会破坏中国经济赖以生存的增长模式，而中国政府是在这个模式上得以建构他的权力，以此手段从而在阻止入侵台湾方面欧洲能够发挥作用。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介绍法国重点周刊刊登的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副主席洛鲁诺·特尔特雷针对台海两岸军事冲突的点评分析文章。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巴布伊斯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佩勒谢尔勒贝尔什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以西的诺曼底，约2个小时的车程。过去佩勒谢尔在法国行政史上曾经是一个法国的省份。佩勒谢尔地区是具有强烈的乡村风土味和文化特征，它在6世纪的法国就已经是一个众所皆知的大自然的森林区域，主要位于奥恩省和厄鲁瓦尔省。由于其拥有的大自然风光，也是城市的巴黎人喜爱出游透气的地点。佩勒谢尔位于卢尔和诺曼底之间的佩勒谢森林自然区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宝石，在山谷、高原、丘陵、典型的村庄和森林之间摇摆不定。在原汁原味的乡村中度过几天的休闲时光，花时间在众多的徒步小径上充电，或者参观该地区一流的修道院以及豪华欣赏美景。
自然爱好者和美丽村庄的爱好者以及骑马爱好者将在这里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因为作为勒佩尔谢的真正象征，马有一个选择的地方，并且提供许多的马术活动。通过 A11 巴黎到勒芒高速公路就可轻松抵达，你可以在这里探索当地的风光及其居民的甜蜜生活，尤其是周末更是不可错过到此一游的好机会。周六在通往最美丽的佩尔什的村庄路上，你可以在早上离开巴黎，在迷人的拉比尔耶村庄开始我们的贝尔谢尔的小假期。背靠着贝莱姆的森林，这座富有特色的小城从1850到1950年一直处于非凡技术的前沿，也就是它的网路，更准确地说是串珠网，一种由法国名裁缝师波勒波阿黑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一种刺绣技术。法国女装设计师女性解放的先驱，她将女性从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拉比尔耶村庄拥有三间著名的这种工厂，这里也是这名女装设计师前来采购物资的地点。欣赏这个村庄，你必须花时间在五颜六色的门面充满品味的小摊前，砂石石头的建筑以及居民用心照顾下的花满丛的小巷中漫步，最后要完美的结束这趟漫步，没有什么比村庄的西端更好的了。在支线的位置，贝尔什的崎岖不平的浮雕上可以欣赏到壮丽的全景。从1932年开始分类，支线遗址位于村庄的西端，它标志着马莫斯平原和崎岖不平的贝尔什之间的景观中断。地底下的岩石影响了村庄房屋的建筑，例如罗沙德砂岩以及石灰石等的建材。一条以落叶松为标志的小路径绕过墓地，从那里你可以沿着滨海路行走，穿过树林，也可以在这里和那里欣赏到埃尔恩和萨尔特省的壮丽全景，例如克上森林，还有十七座教堂的钟楼，以及贝尔什涅森林和古老省份索斯瓦诺的平原。晚上还能看到勒芒市的灯光，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时候，好像连车灯都看得出来。在前往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地之前，你可以在一家饮茶沙龙餐厅 La Maison d'Orbey 稍作休息，这是一家进餐兼茶室和跳蚤市场的多元化餐厅，还提供他自制的美食，严选当地的产品，食材是选择有机肉类和新鲜菜蔬，美味十足。在菜单上，厨师的特色菜包括了松露醋炒扇贝，还有羊肚菌甜面包，以及绿芦笋红脑鱼砂锅。饱餐一顿后，就可以继续前往下一个放松漫步的地点。在品尝这家令人惊艳的外省美食餐厅后，我们再次沿着这条路穿过麦田到达贝勒姆，这是一座位于贝尔什地区制高点的山丘，有特色的城市和设防的城镇，能俯瞰整个贝尔什的自然森林景观区。休闲之城，运动爱好者可以尽情享受贝勒姆一流的18洞的高尔夫球场，然后可以去游泳池游泳，或者骑越野自行车，或者步行穿过那些远足用的路径。喜好闲逛以及寻找便宜货淘宝的你，一路上一定会在众多的二手货摊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不虚此行。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黑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和小山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巴格雷乌巴黑》第37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et plus tard j'aimerais être un notaire ou un avocat. Je me demande toujours comment faire si on est touriste et on tombe malade, on va aller à un médecin, à un hôpital, ça passe comment ?
Francisca 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我们此刻站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大门前。
Bonjour Francisca.
Bonjour.
Ça va?
Oui, et toi?
Oui, très bien. Alors dis-moi, est-ce que tu as déjà été malade en France?
Oui, quand j'arrive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je tombe malade et j'allais avec ma famille à l'hôpital, mais j'ai pas le carte vitale et numéro de sécurité sociale.
Francisca 一直想知道，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La Sécurité Sociale 突然在法国生了病该怎么办。即将与我们见面的是 Bouchot 大夫，他是传染病和移民健康问题专家。我们来到医院接待处打听传染病科在哪儿。
Bonjour madame.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e servic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Alors, vous allez tout droit, première à gauche, vous sortez dehors à droite, porte 11, au troisième.
Merci beaucoup.
D'accord, merci beaucoup.
Tout droit. 好嘞，直走。
On est sorti à gauche, première à droite.
À gauche, 然后左拐。
On prend l'ascenseur.
Oui.
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大迷宫。
Troisième étage.
Bonjour.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 Dr. Bouchot。Dr. Bouchot 说，他的同事正在给一位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病人做检查。我们可以去旁听。
Oui, bonjour, docteur.
Alors, vous êtes revenu depuis quand?
Ben, je suis rentrée, ça fait 10 jours.
Et est-ce que vous aviez de la fièvre?
Ben, j'étais un peu fébrile, mais j'ai pas pris la température.
这位大夫问病人是不是发烧了 avoir de la fièvre.
Est-ce que vous avez des maux de tête?
Oui.
Et vous avez très mal au ventre?
J'ai très mal au ventre.
Très mal au ventre.
Ouais.
Alors, ce qu'on va faire, madame, on va, déjà, je vais vous examiner.
D'accord.
大夫问病人是不是肚子疼或头疼 Est-ce qu'elle a mal au ventre? Mal à la tête? 这位病人说他胃疼得很厉害。
D'accord.On va faire une prise de sang.
La prise de sang, c'est pourquoi ou juste alors?
Comme vous rentrez d'Afrique, on va vérifier que vous n'ayez pas contracté, vous n'ayez pas attrapé ce fameux paludisme là-bas.
D'accord.
医生给病人抽了血，以便查明他是否得了疟疾，然后还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先让他们继续检查吧。
Si nous sommes touristes et on tombe malade à Paris, comment fair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ou directement à l'hôpital?
La France est un peu particulière pour ça. C'est un des rares pays où on peut donner des soins assez facilement aux personnes qui n'on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on va dire de façon générale aux personnes étrangères.
幸好在法国，医院接收所有的病人，包括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
Quand on est touriste, malgré tout, c'est la situation la moins favorable.Parce que si on a un problème d'urgence, si on a vraiment une maladie très grave qui menace la vie, ça,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Aucun hôpital n'a le droit de vous refuser. Donc on vous donnera les soins. Si vous avez une maladie qui n'est pas urgente, qui ne menace pas votre vie, on vous demandera de payer la somme correspondante à vos soins.
但如果是游客入院治疗，就必须付费了，除非是危及生命的急症。那么如何对急症加以界定呢？
Et quand nous sommes malades, comment on sait que c'est une urgence?
Ben,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parce que la notion d'urgence est forcément assez floue. Alors, il y a des urgences vitales, c'est l'infarctus, c'est une plaie avec une hémorragie, c'est une gêne respiratoire très forte qui fait qu'on est asphyxié. Donc ça, personne ne discutera l'urgence là-dessus.
急症通常指的是可以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些病症，如心梗 infarctus 伤口大出血 une blé avec hémorragie 窒息 une asphyxie。
Et puis par contre, il y a des pathologies bénignes comme une angine, où là, personne ne pourra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e urgence, et dans ce cas-là, il faudra que la personne paye ses soin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 Si ce n'est pas une urgence, c'est une maladie courante ou une maladie bénigne, une pathologie bénigne, par exemple, une angine, c'est là qu'il faut payer.
Alors Francisca, le docteur Bouchot t'a expliqué comment faire au niveau administratif quand on est malade?
Oui, mais en fait, je ne comprends pa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on fait comment?
Et toi, il t'est arrivé des situations comme ça?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e suis allée au médecin, je ne comprends rien. Je ne parle pas du tout français.
Francisca, quand elle est venue en France, elle a été très heureuse de se battre avec les médecins. Parce qu'elle ne comprend pas leur français.那咱们今天就去听听不瘦大夫如何跟他的外国病人交流。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